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段旧约里的故事。这个故事记载在圣经列王记下第五章，从第一节我们只要读到第十四节就够了，后面的故事太长了，我们这两天讲不完。我猜这一段圣经里面每一个字儿我们都认识，但是这段圣经要跟我们讲什么呢？这段圣经当神的灵感动写圣经的作者，在几千年前把这段故事写下来，他的目的又在哪里呢？对着几千年以后的我们，我们来读这个故事，这个故事跟我们有关系吗？我们来试试看，如果我简单的告诉你，千万不要以为圣经就是这么简单，随便读读就会懂的。其实要读懂圣经真的很难，不要说这个方法那个方法没啥用，坦白告诉你，所有的方法用完了，你总有一天会发现，原来圣经是人读不懂的。早晨我们的弟兄说，关于神的事，人所能知道的，那一句话背后有一个假设，那个假设就是关于神的事有一部分是人可以知道的。那人可以知道的部分是显明在人的心里。换一句话说，一个人想要明白神愿意让人知道的真理，是要用心，不是单单用头脑。注意，我不是说不用头脑不用理性，但是人的理性在认识神的事上是有局限性，正如同科学在认识神的事上有局限性是一样的道理。但是更伤感情的是，早晨我们弟兄念的那节圣经，它背后还有一个意思，关于神的事有很大一部分是人永远没有办法知道的。那这是人作为一个人非常非常难接受的地方，特别是我们这些来到美国又比较念多一点书的人，那更是骄傲的不行。我们常常以为哪里有我们的脑袋读不懂的东西呢？可是事实上，如果你懂得我们的弟兄早上说，你要遇见神，你要认识神，你一定要谦卑。你知道谦卑是什么意思？谦卑不是说我们跟别人讲，哎呀，我不行啊，哎呀，我不好啊，那个不叫谦卑，那个叫真骄傲。谦卑是一个人知道，我不过就是一个人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。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把上帝放到显微镜的下面，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用数学、用物理、用化学、用任何的方式，我们可以分析，我们可以用逻辑，我们可以用电脑的 simulation，我们可以做好多好多的事情，我们总有办法 把上帝搞明白，你就错了。因为在人跟神中间有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。我要学这个概念也不容易，但是我觉得我很幸运，是我做研究生的时候，我傻里傻气的选了一门课。为什么会选这门课？是因为我被我同学骗了。我怎么会被我同学骗呢？因为我念的那个学校啊，不是名校，但是呢，又是不差的学校。那我劝各位啊，你如果申请不到名校啊，就申请一个一般的学校，千万不要申请一个还不差的学校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一般的学校他已经认命了，他这个学校就这个样了，再给他20年他还是这个样，所以他不会苦待他的学生。听明白了没有？最糟糕的就是那种他跟那些名校就是差了一截，他就死不甘心啊，想方设法呀，我们还要搞什么钱，我们还要搞什么计划，我们还要多发表一些 paper， 我们怎么样也要把学校搞上去。我告诉你，你进了那种学校，你呀，就非死不可。我不是叫你每天回家玩 Facebook 啊，我是告诉你，你非死不可。我就不小心进了那种学校。那进了那种学校呢，这个学校的淘汰率1/3是很正常的，几乎每一门课如果没当你1/3，那个教授就觉得他好像失职了一样。那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这些学生可怜。你千万不要忘记了，我来做研究生的那个年代，咱们中国留学生呢，只有一个字形容我们，是保证切帖。你们猜哪个字？穷。像我当年跨境美国的时候，我带了什么来？我带了2个皮箱，加上一屁股的债。那一个年代来念书的人啊，我们不只是要靠学校的奖学金，我们还非得打工不可。可是你知道啊，这些学校他给你点钱呢，他是有要求的。你成绩不能太差，你只要成绩一掉下去，请问你奖学金还有没有啊？就没了。所以对我们而言呢，那个时候出来念书啊，跟现在我看到的年轻人来念书啊，我觉得我们真是活在完全不同的年代。那个年代来美国念书的人，每一个人上飞机的时候，几乎都会说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不复返。真的，那个年代没听说海归这两个字儿啊。那个年代只有一种人回去，就是混不下去的。有办法怎么会回去呢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那我们这些穷光蛋，如果学校不给钱，你不回去你咋办呢？所以你们能不能够体贴，能不能够了解一下那个年代的学生，我们的压力有多大？在那个压力之下，我们每一次要选课都是如履薄冰啊。这门课该选不该选？这门课选了对将来的研究有什么帮助？不选又有什么损失？这个教授他是杀25%呢，还是杀33%？听明白没有？这个有差的呀。 而且我念的那个学校又很糟糕，他不知道怎么想出一个很奇怪的规定。他说研究生一定要选四门课，四门以上的课如果你是研究生免费。听清楚啊，现在给你们讲免费，很多年轻的孩子跟我讲 Who cares？ 我们那个时候如果听到免费，你猜我们会什么？我们全身呢都会兴奋，你知道吗？我记得非常清楚啊，我那个年代啊，有一次有一个中国的小小的超市，很小的超市 out of business， 要关门了，要倒闭了。这个老板就说这个大减价那个大减价，最后说这一群国宝米免费搬吧。你猜我们同学一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比那个 shark 那个鲨鱼啊，闻到血味道还兴奋呢、啊，冲啊，什么都不管啦、啊，就是要免费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免费对我们是多么有吸引力啊！那你知道那个时候一门课多少钱啊？那一门课够我吃几个月的饭了呀！所以多修一门课。请问你是修还是不修？修吧，第一学期我们这一群不怕死的都修。哪里知道，哼，你修五门课不要钱，他当了你两门重修更多钱。所以第二个学期，请问你要不要修五门？个个都乖，都不修，四门就好了，把它保住啊！嘿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的同学跑到我宿舍来说：“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一定要去选这门课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哦，这个教授是新来的，我一听新来的更没兴趣。你们知道为什么？哇，你们这些人太老实了。我们念书的时候都要想方设法去找老教授的考古题，他以前邀人家做什么 project， 他以前叫人家考试考什么东西，我们都是研究的透彻的，知己知彼，你才能够百战百胜的呀。新教授你去找他什么东西啊？什么都找不到啊。所以我一听新教授不干，结果我的同学跟我说这个教授的课一定要选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人家 MIT 的 PhD。 我跟他讲 MIT 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也是 MIT， 我是 Made in Taiwan。 我那个同学说那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说了这门课没有 quiz， 没有 test， 没有 homework， 没有 midterm， 没有 project， 只有一个 take home 证明题实题。懂不懂什么叫 take home？ 啊？考卷发给你，拿回家自己慢慢做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中国人是一盘散沙，同意不同意？同意的哈，我们很少合作的。但是你猜，到了那个节骨眼，咱们这几个中国同学合作不合作啊？哦，我们商量好了，十题，一人两题，搞定。这一门课就省了这么多钱，选不选？选，选了。十题发下来就晕倒了。我分了两题，我分了两题。 第一题，一个自然数 natural number 懂不懂？一啊，二啊，三啊，四啊，无论你加它多少次，无论你加它多大的 natural number， 那个答案永远不会等于无限大，证明之。好玩吧？我的天啊！第二题，一个不存在的东西，想要证明它不存在，是可以证明它是不能证明的，证明之。啊，这两个都是奇题啊，真是怎么会碰到这么好的运气，老命没有了，我告诉你啊，后悔后悔后悔。但是这两个题目对我而言哦，却有极深的开启，因为第一个题目讲到有限，自然数是有限的，跟无限，无限大是无限的，有限跟无限中间有不可跨越的鸿沟，随便你怎么加，随便你怎么玩，有限永远是有限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不知道你有多少次像我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一样说一些傻话，譬如说听起来有道理，让我好好研究研究，我搞清楚了我来信啊，有没有这种跟我一样做傻瓜的人？有吧，哈，亲爱的朋友，让我告诉你，给你一辈子的时间，你也研究不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跟我都一样，是一个有限的人。有限的人，最了不起的就是三磅半的小头脑。要研究的对象是无限大的神，这个 by definition 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， 这是不可能达成的任务，你永远研究不清楚的。你研究清楚的那个东西，我可以给你保证，肯定不是神，可以是菩萨，可以是一个哲学，可以是一个主义，可以是一个观念，但是绝对不是神。因为他如果真的是无限大的上帝，你是永远搞不清楚的。那以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也常常讲一些傻话，证明给我看。其实那个第二题就害死我，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要证明它不存在，听清楚没有？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要证明它不存在，用数学是可以证明你是不能证明的。如果没有上帝，那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要证明神不存在，数学逻辑就可以证明你是无法证明的。这样子听懂了没有？所以任何一个人他如果胆敢宣称没有神，他是非常迷信的人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如果有一个概念是不能证明，没有证据， 我就是死心塌地的相信。请问各位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迷信。没有上帝这个概念，不能证明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数学可以证明，你不能证明。有没有证据？有没有任何的证据让你觉得哦 so this guy 看到这么样的清楚的证据，那肯定没有上帝。你能够找出一个这样的证据来吗？保证找不到。所以当我们谈论关于神的事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谦卑，好像早晨弟兄所说的。当你来读圣经也是一样，你如果不谦卑，你如果没有求圣灵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，你原谅我讲，你可以是原文的专家，你可以学会各种解经的方法，你读来读去，你只认识字义，你遇见不了写圣经的神。像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，如果你稍微的对圣经有多一点的认识，对这一位神有多一点的认识，你就会发觉这一段圣经跟我们的关系太密切了。它是借着一个人的故事让我们明白，其实呢，不只是他的故事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。只是我们不见得有乃曼的那个能耐，有乃曼的机遇，我们不一定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像乃曼那么的成功，但是我们的命运却跟乃曼的命运是完全一样的。这个故事是要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在地上最成功，最成功，已经成功到不行了，就像乃曼。他是亚兰王的元帅。我猜我们中间没有几个人知道亚兰王算老几，他有什么了不起。但是如果你懂得历史，特别你懂得那个时代的历史，你知道当时叙利亚这一个帝国，那要比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国崛起要威风得多。那一个帝国当时横跨的幅面，它的军事，它的经济，它的文化，各方面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。在这样的国家里面做元帅，请问各位，这官儿够大吗？照我们中国人的话讲，这个叫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不得了的事情啊。更何况你要知道，在那个年代没有民主这两个字的，那个年代所有的政权从哪里来？枪杆子出来的。那么在那样的背景里，请问你做元帅的人怎么样？呼风唤雨啊，不得了啊。并且他上面的这个王给他极大的尊荣，非常非常的看重他。这样的一个人，可以说如果用清朝康熙那个年代，大概可以好比鳌拜。怎么你们这些人是洋人吗？ 不读历史的哈。
鳌拜那个年代就是不得了的不得了，
而且呢，圣经还介绍他，说他又是大能的勇士。大能是说到这个人非常的强壮，有一点像现代小朋友喜欢看的什么 Iron Man、Superman、Batman， 不管他什么 man， 反正都是厉害无比，全身是 muscle。你知道我们团契有些小朋友锻炼到一个地步，没事还到我面前来，叔叔。乃曼的身体好看不好看？大能的勇士，那身上一块一块的全是肌肉，而且他说他是大能的勇士。这个勇士其实这个翻译啊，是有一点争议性的，因为在希伯来原文这个字还更重要的一个意思还不是勇士，更重要的一个意思是大有财富。请问你，你这一辈子你要追求什么？有人要钱，有人要权，剩下的呢，臭老九要名，对吧？你还要什么？你这一辈子努力想要得到的，乃曼都有。你这三个里面可能只有一个，可能一个都没有。乃曼是一个人在地上，靠着自己，可以最成功到了顶峰的一个图画。你跟我这一辈子再努力再努力再努力，我看是做不了乃曼，因为现在年代不同了。你现在的梦想应该是什么比尔盖茨啊，还是什么这些，不知道你要是现在听说有人想做马云，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了。但是不管你的目标是谁，就算你做到了，这段圣经告诉我们，就算你做到了，下面有一句话，第一节末了，什么话？一起念好不好？再念一遍。哎呦，那个只是啊，英文都翻作But， 哎，亲爱的朋友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美中不足的地方啊！人一生活在地上，爱情、事业、名利，无论你要什么东西，就算你有，有一个东西叫 But。这个东西很讨厌。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谁说，我这一辈子啊，活到现在足以无缺，样样都好，样样都满意，我没有任何一点的欲望，我不再有任何一点的遗憾。您见过这样的人吗？我见过，神经病院。正常人8岁到88岁没有一个满足的， 每一个人你问他，你的人生要怎么样你才会满意呢？只要听懂吗？他只要的那个东西就是他现在人生的一个遗憾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